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尔曼星期二6月7号在首尔会面了南韩外交部第一次官赵延东之后说，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将会有迅速而有力的回应。星期一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北韩正在是为一次可能的核试验加紧准备，丰溪里核试验基地的一处隧道入口已经是重新开通。自从3月以来，通过卫星一直是可以看到丰溪里核试验场所做准备的迹象。2018年平壤曾经当着受邀观看拆除核设施的外国记者的面前关闭了丰溪里基地。星期一，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在一次新闻简报会上表示，美国对北韩将会在今后几日进行核试验感到关切。普赖斯仲话，呢个系美国同盟友及伙伴已经计划到嘅突发事件。平壤星期日发射咗8枚短程弹道导弹，而之后朝鲜半岛紧张局势不断升高，呢个系平壤到今年嘅第18轮试射武器。美国同南韩军方作出回应，星期一发射咗8枚弹道导弹，并且响星期二派战斗机响黄海上空演练，以展示实力。黄海亦都被称为系西海。如果北韩进行核试验，这个将会是他们在2006年以来第7次，亦都将会是2017年9月以来的第1次。专家说，如果北韩真是这样做，美国应该是巩固朝鲜半岛周边的防御。保卫民主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麦克斯韦尔表示，美国必须要展示出战略保证以及战略的决心，在今年北韩发射导弹的期间，美国一直是这样做。根据白宫发表的联合声明，美国总统拜登和南韩总统尹锡悦在5月21号的峰会上同意部署美国战略资产，以面对北韩破坏稳定的行为而加强威慑。战略资产包括航空母舰和核动力潜艇。两位领导人仲同意开始讨论扩展朝鲜半岛周围的联合军演。在拜登离开首尔继续亚洲之行并且访问东京的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进入了日本海的南韩防空识别区，靠近但是并未侵犯南韩的领空。中国和俄罗斯最近还加大了在日本附近的行动。智库美国进步中心的高级研究员、前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柯布表示，华盛顿和首尔应该是举行更多的军演，并且向该个区域派遣一支航母特遣队，以及是一艘弹道导弹潜艇，以发出信号，话俾北韩方面知道，使用核武器将会有代价。南韩军方在星期六表示，韩军在日本冲绳附近海域发起了同美国的军事演练，而且有一艘美国航母参加，这个仲是4年多以来的第一次。据路透社报道，这个是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核动力航母。尹锡悦的前任文在寅总统曾经努力推动朝鲜半岛南北方和解，在文在寅任内大规模的联合军演不是被缩减就是被取消，平壤视这些军演为入侵的前奏。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副总裁兼南韩研究事务主任车维德在乔治 W. 布殊总统任内曾经领导过美国和北韩的谈判。他表示，包括日本在内的三边演习亦都将会有助于威胁中国、俄罗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是不可以采取单边行动方面。这个因为南韩和日本的安全威胁是彼此相连。车维德补充说，如果俄罗斯和中国在空中及海上侵入南韩或者日本，两国都应该是感到关切。专家还表示，如果平壤进行核试验，美国的回应措施应该是包括对在中国以及俄罗斯境内运作支持北韩武器的项目的实体及个人实施单边制裁。曾经帮助起草2016年北韩制裁执行以及强化政策法案的华盛顿律师斯坦顿表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洗钱网络在海外有数以千计的代理人以及是仿制公司。他接着说，他们当中有很多在俄罗斯以及中国，多数由已经被联合国作出指定的实体控制， 必須要禁止他們進入國際金融體系。中俄都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擁有否決權。兩國在5月26日封殺了美國主導的一項呼籲追加制裁北韓的聯合國決議。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格林菲爾德大使在5月31日的記者會上表示，如果北韓進行核試驗，美國將會推動增加制裁。不過，即使是北韓當局進行了是核試驗，北京和莫斯科都不大可能允許通過另一項制裁平壤的決議。而中俄兩國曾經在2016年以及2017年針對平壤的第四次核試驗投票支持聯合國制裁決議。美國北韓事務特別代表金盛星期二在印尼雅加達通過電話會表示，美國正在為聯合國大會星期三的一次會議做準備，北京和莫斯科在這次會議上將會有機會解釋他們為何否決有關北韓的決議。保衛民主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魯傑羅表示，如果安理會繼續在北韓問題上陷入僵局，可以利用美國的制裁來落實聯合國的制裁，將打擊目標對準幫助平壤規避制裁的北韓、中國和俄羅斯的公司和銀行。普賴斯在星期一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和我們的夥伴和盟友的有授權，我們能夠進行協調，就好像我們和該個地區的夥伴在防禦以及威脅方面一起共事一樣。加托研究所的杜格班多表示，華盛頓一般會施加單邊的制裁，將這個作為是美國以及是北韓挑釁的第一回應。但是除此之外，拜登政府在核試驗之後是沒有好的選項。他補充說，到目前為止，制裁未有改變北韓的政策，現時亦都不大可能會更大的作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迪馬喬表示，如今我們看來將要進入一個緊張期，往最好的裏面說，美國的選項亦都是有限。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克里斯蒂利華盛頓報導。